如此こんにちは。
你在这被侮辱，那不一样。
皆さんこんにちは。
皆さんこんにちは。
我们要不要之后台呼，我们就认认真真录一次？之后那一段，之后
就一直都用同一段。
对
对，我觉得好像
敢拿人台呼用同一段的，
有啊，很多啊。
广播电台不都同一段？
鸡来树好像也都是同一段啊。这边树那边树，我们树鸡来树，哎、欸，
社畜大叔就是同一段啊。
他们
讲到这个鸡来树，最近好像
我们是啊，我们这是都同一段啊。
好像有来宾，
哦，
蛮厉害的来宾，
透个东，透个西，透个南，透个北
啊。对对对，
我们是社畜大叔湘潭市。
对对 对, 對。
可是那个已经算是你们片头曲加进去的啦。
也是一样啊，飞碟 network
空想
的空想家，
也是可，
所以广播都没落啦，
都骗
了。广播会不一样，就只有他们什么特别节日邀请特别来宾
啊，才会前面不一样。
大家好，我是王中平。
你看，像现在目前的 podcast， 几乎大家都是现场的啦。
我们为什么
很少
跟人家一样？
这也是
OK OK， 好，再一次。皆さんこんにちは。又怎么了？
啊，因为为了怕爆音，我发现这次大家的语气都好温柔。我觉得这个可以剪。
欢迎来到夜路时光列车，我是阿 Kia，
我是 Tommy，
我是阿翔。
Yeah，
又放上事故了。
对，而且重点是我们光是录个开头就录了四十几分钟。
我们是把前面的浓缩
啊，
对，然后再截取一些精华的片段，再把它做片头这样子。
啊、了解了解，
对，
这是跟老婆交代的说法。嗯、
就我们前面都是一直认真在蕊一些东西，
对，我们一直在做功课。
对对 对, 對。
可是如果真的把这些东西放在我们档案里面的话，原来啊，干我们都在闲聊啊。没有，我们很认真的在做一些事前的准备。
就大家想想看，你自己那考机测、考学测，大家一起约去麦当劳或汉堡王的时候，都在干什么？我们就是那样，
很认真的做准备，
很认真的闲聊。
没有，我很认真看书哦。爸，好，这一集呢，其实算是我们前一集的一个延续哦。夫妻的相处之道，就是以猪尾巴贯穿全场的那一集。他的观点是什么呢？他的观点就是人际关系之中啊，总是会有强有弱。我之前有一个朋友跟我讲过说，人有分三种人，一个叫做掠食者，那一个叫分享者，第三个我有点忘记他的专有名词叫什么，
被掠食者，
他好像不是直接这么直线的，反正他的意思就是被掠食者了、
哦、
对对对对。那我朋友他是说我看起来是比较像是分享者的感觉啦。对，那这个社会上一定要有这三种人才有办法让整个社会运行，所以换句话说其实就是反映了说有些人的个性有强有弱。那有些人是属于也不强不弱啦，但他看时事、看状况、看利益，然后去改变他的一些行为作风。
嗯，
对。那很明显的，掠食者通常都会比较、
自我中心，
他的优势会比较强，这属于比较积极性的。比如说，好像公司的那个业务，绝大多数都是、啊、要积极性高啊，然后企图心强啊，这样的话，他的那个工作的表现才会比较好。所以换句话说，个性强的人，或者是说他企图心强的人，他可能在、人际关系上面都可以拿到很多的优势。那我觉得我们三个好像不是这样的个性的人、啊、
我应该是被掠食者，
照理说应该是这样子。
对
对，但是其实我们的人生的生长经验之中，我相信有时候我们可能会不经意成为掠食者。
嗯哼嗯哼，
对，因为我们人的面相有很多种啊，所以。我们今天要来探讨的就是霸凌的问题。台湾其实相对其他国家算还好，比起韩国或日本来讲的话，台湾还是属于比较温良恭俭让。当然我们在什么报废公社、爆料公社上面还是看到很多触目惊心的影片，但是其实台湾的霸凌的事件其实相对其他国家来说算是还好一点。
我觉得应该是说类型相对单纯，台湾的霸凌来讲大部分应该都是属于那种强势掠食者，就是欺负一些草食动物，例如说韩国好了，但我分享的可能也不是真正的样貌啦，因为我这些想象都是从看韩剧来的。
嗯，
韩国它就是有那种财团财阀的一个文化，所以只要是身份啊，或者是年纪稍长的，他们那个长辈上下关系就会很重，就会自然而然的形成一种那种学长学弟制很强烈的那种感觉。
我发现今天大家前面好认真，你讲那么多，我就是想到说，我们就是因为夫妻那一段猪尾巴那一集有没有？
嗯，
收手就是霸凌者啦， 所以我们今天要来谈霸凌这一件事。
我们在讲一个话题，总是要包装一下。你这么快就直接把它
不用不用不需要包装、哦，不用润滑。
然后我这边打个岔，
直接没有来是这样子。
对，没错。
打个岔，我们那一集出去之后啊，有得到一些回馈。我的朋友们他们听的时候，他们都说我好想看看手长什么样子。
不要，你会怕。
对，你会怕，不要，好不好？
他自带气场，会有武则天的音乐放出来。
二妹松三天，
哇塞！
你、欸、那集为什么没找我？
好老的音乐哦。你的老婆就是你的右手，有什么好找的？你会每天跟他吵架吗？
有啊，我有时候。
哎、欸，你想哦，你这样跟哥哥哭的时候，他还会安慰你哦，有没有？他还摸着你，有没有？
好温柔哦，捧着我的脸，不要哭。
好，所以我刚刚讲，因为人其实有很多面向，有时候虽然我们自认为我们可能是被掠食者，但是有时候我们可能在不经意的情况之下，我们也会成为掠食者，我们会成为霸凌者。
我其实刚也有在想，我应该是属于底层的，可是我也不觉得我有被霸凌到。有可能是我神经比较大条啦、嗯、对，所以我不觉得我有被霸凌到。然后我很认真的因为这一集去回想了，我也真的不觉得我有霸凌别人啊、
欸、可是你怎么可能会没有被霸凌？你有一个点很值得被霸凌啊。
哪一个点很值得被霸凌？
你长得帅。
我真的是也是该承认啦。
哇，跳美队跳美队，这一集又要变成自吹自擂大会吗？
这一集要结束了。
等一下，养乐多两罐，谢谢。
好，没问题，没问题。
啊，没有，我觉得相反的是说，他因为他长得帅，所以他应该是掠食者才对。我知道了，那些被你抛弃的前女友都是被
霸凌
的。
我刚刚其实有想到，对对对，我唯一霸凌的这件事，我只想到、這個、
所以霸凌其实它是很多面向的，
嗯，就是感情上面的，
感情上也有，学业上、工作上，甚至你平常跟人家相处、讨论事情的态度。
对，
我想到一个，漠视。你们这样讲，我突然想到一件事。
漠视是什么？石头的硬度？
不是，
什么漠视
硬度啦？就是什么石英是几级那种的？
石英是七嘛？钻石好像是九。
没有，石英已经死很久了。
哦，
靠背。
我现在讲可能没有人认识了。
然后呢？
Akira 只想跳过。
跳过，快点，快点。
没有，就是 Akira 有讲过，爱的相反不是恨，爱的相反是毫不关心。
嗯
哦。
我如果没记错，我国中的时候吧，我曾经有看过，我记得那时候好像是跟我同学在走廊上，我忘记我们要去哪里，就急急忙忙赶着要去一个地方、嗯、因为国中的厕所它是男厕女厕都在一起，然后就是在学校边边角角的角落，然后我们走过去的时候有看到，就是我记得应该是三四个，反正就是那种国中的混混吗、
嗯、
就是比较
屁孩，
对啦，小屁孩，小屁孩、嗯、中二，然后他们
屁他啦，
屁他啦，对，屁他啦，然后他们就是有在推一个走路起来很明显就是比较不方便的一个同学，
他真的是残疾啊？
对，
还是他只是刚好受伤？
没有，真的是残疾
哦。
对，他就是脚可能比较无力，
嗯，
然后就是
小儿麻痹那一种，
类似，对对，所以他走起来会比较辛苦。
他有拄拐杖吗？
没有，他没有拄拐杖、
哦、他就是走路一摆一摆的那种，
等待咖。
有一点类似，有一点类似，
反正就是行动不便，
很明显看出来他双脚是比较没力。但是他没有拄拐杖，然后但是他是靠着自己的脚在走，所以会比较就是这样子。
我天哪，我的眼眶要发热了。
对，我那时候我承认我没有想要去阻止，
嗯，
我没有想要去阻止，有两个状况，一个是我
害怕，
害怕绝对有，
嗯，
就是你也会怕，因为毕竟你不是在那个地，
人家人多势众，
对啊，而且你也不是在他们那一群玩的人，
嗯、
所以你
不熟，
一般人而已，你看到你一定会觉得说，哦，他们平常就是听多了，他们就是会做一些有的没有、嗯。另外一个就是因为我刚刚提到，我跟我的同学要去一个地方，我只记得有点赶要去某个地方就对了，
嗯，
所以也没有特别停下来脚步。其实这件事我会记到现在，就表示。对我影响蛮深的，因为我如果没记错的话，那一个被欺负的好像是住在我们那个社区，所以我有时候
还是会看到他，
还是会看到他。
嗯，
我每次看到他，其实我都会想到这件事，然后现在
对他会有愧疚感吗？
会，我说真的、嗯、会。会。
对对，那他们欺负他，当下欺负他是怎么个欺负法？
就推，真的就是直接推，
打闹啊，推他、啊。
对，就是
通常都小屁孩都这样吧。
就真正的欺负、
真正的欺负，他就是
把他推倒地吗？
没有，这有点像我推过去，我推过去，阿翔那边，然后阿翔又推过来，跟打排球一样这种，
就把他当人球打来打去，
就是
把他用了一个圆，然后那边推来推去，
没有用成一个圆，没办法用成圆，
你真心的坏，
对，你真心的坏， 就像 Akira 在我们开录之前他有讲过一句话，他讲说其实这件事我觉得对他们来说做这件事没有好处，但他们就会觉得好玩啊，
对，
我干嘛不玩，然后就推。但是这件事就像我刚刚讲的， 我其实到现在我都还是会有一份愧疚，
会放在你心上，
会，其实这对我来讲我也是霸凌者，因为我漠不关心。
那你现在回去你们老家还会看到他吗？
不一定，就有时候会看到，偶尔会看到。
所以他是跟你同年级的人？
对，他是跟我同年级，可是不是同班，就完全其实这就是另外一班的同学这样子。
所以后来都没看到他的出现这样？
你说在学校的时候吗？
没有，就是在你长大之后。
就偶尔啊，偶尔我回家的时候会看到说，欸，他有在某一条路上行走这样子。
啊，一样就是还是不方便的感觉。
啊，当然啊。
所以他是天生的，也不是后天造成
的。应该是天生的，我觉得应该是天生的。
你会不会发现好像这种霸凌事件好像平均比较多会发生在都是那种国高中，
就是校园开始啊。
欸，可是我现在有想到一个想法，就是说这样子的事件会不会因为科技发达之后越来越少？
其实我之前看到有人说，现在小孩子越来越坏，我觉得并不是小孩子越来越坏，因为他们现在有很多的方式，有很多平台可以去呈现他们的恶行
啊。
对，但是其实这些现象从我们小时候就一直都存在，只是我们小时候没有所谓的 YouTube， 没有所谓的 FB 嘛。所以没得上传嘛，所以这些事情，干讲难听一点，就跟以前威权时代戒严一样啊，对啊，并不是那个时候比较太平，只是因为那个时候他
没被看见，
没被看见，
而且有可能变本加厉。我本来一开始的想法是说，那时候我们会这样子去玩别人或被别人玩，就是因为没什么事好做，所以才会有那一种我为什么要捉弄他，好玩啊。可是现在大家人手一机之后，不是大家都在玩手机吗？可是 Akira 这样一讲，反而我恍然大悟。现在小孩子坏起来会更坏，
没错，
因为他要炫耀，
对啊，
所以他那个动作肢体可能会更大。
而且你刚刚讲了，你说科技发达之后会不会比较好？我反而觉得会更糟糕，
因为炫耀啊。
除了炫耀以外，我以前
多了一个管道霸凌人家，
对，多了一个方式。我以前可能哦，我要玩你，你在大便的时候，我自己点鞭炮丢进去，然后就啪啪啪啪啪，哦啊，我觉得很开心。现在你在大便，我只要操控那个机器。把鞭炮送进去里面，然后直接叭叭叭叭叭。
对啊，什么机器可以送鞭炮进去？
对，类似那种遥控车啦。对对对对。
而且甚至以前可能我们就小时候霸凌，可能就同一个社区的、同一间学校的。现在的霸凌可能会变成是什么？
无国界
网络霸凌。然后比如说，对我随便拍一个正妹，然后可能就在一个赖群组里面就开始虚构他的故事，然后说什么很摇啊、破吧，
然后想约炮请找他，
对，然后一直传，到最后他都人都不用做了。
应该就是说以前的霸凌的话，他至少是有被局限在一个空间，
对
对。但是网络的发达之后，其实就无远佛界，到处都可以去，甚至。在加拿大的华人，在加拿大的台湾人都可以看得到某某社子高中的女高中生的内裤，还什么之类的，这样。
对对对对对。
对，这个范围就
扩
得更
广，很快啊。而且后续的影响也更大。
你现在
为什么听到内裤，微微的在笑？
我觉得 Akira 怎么举了一个好真实的例子，可是我完全没有想法啊？为什么是社子高中女高中生的内裤？
因为社子没有高中，然后你高中生的内裤我们也没看过，所以随便举了一个例子。
我总觉得你讲的好像你看过一样，害我哦，干，好真实的例子哦。
要不要大聊国小？
还是
因为我服务的选区啊？
可以可以可以，
还是刚一中，
刚交中。哎、欸，对啊，那哎、欸，高雄应该很凶哦。
我先讲我被霸凌的经验好了。我国中、高中都有被霸凌过。但是我
因为你也长得帅吗？
对。就是你会发现，
对，太肯定了吧？
而且重点是对超快。
对，这种一定要有自信啊，对不对？做人就是要这样。好，我跟你讲，那个国中的状态是这样，就是我是算。长得帅，
这可以不用
讲。我们刚才都知道，嘿，哎，五秒钟前都知道，
就是算个性还不错啦，也是与人为善，朗朗喝。
那你怎么会嘞？
但是有一个重点就是，我那时候功课还不错，因为功课不错嘛，然后又坐前几排，所以常常会跟女孩子走得比较近。然后再加上我小时候是那种白白胖胖型的，就是那种水
白白胖胖就很值得被霸凌啊。
对，就是用水肿型的，所以运动其实也不是我特别擅长的事情。然后我就被那些国中的棒球队的同学们霸凌欺负。
哦，你们国中就有棒球校队了？
有、嗯，
国中也有啊。
我们是职棒的摇篮诶。
不，可是你也没有加入棒球社啊。 那为什么你会被棒球的棒球？
因为棒球队的那些朋友，他们普遍不爱读书啊。
对啊，啊，我们学校以前也是啊。
对啊，他们就
棒球班都是几乎都那一群、
啊、体育班啊，然后个性就是相对强悍嘛。嗯，有些人在这没有那么帅，嗯，就是成名了 OK 这样啊，女生可能就比较不会去接近他们啊。啊，反倒是我都常跟女生玩在一起，所以他们可能跟他们其中一个人喜欢的女生走太近之类的吧，我也不清楚。反正他们就针对我，就会作弄我。
可是殊不知你跟女生好是因为女生把你当姐妹。
对
啊，
对啊，
我从以前到现在都是这种状态，所以交不到女朋友。
你是我的姐妹，
我是你的姐妹。
不是，这句歌词要改，就是我是你的姐妹，不是你的 baby。
好惨哦，
是不是？
哎，不要在这平台上面公开真友啦，
不要假公济私。
想认识我的，请把钱汇到下面这个账号。欸、对，然后我那次被霸凌的经验是这样，就是有一个朋友跟我讲说，某人的什么东西在一个班级的抽屉里，请我去拿。哈，那我去也的确找到。
那某人的那个某人
是棒球队，
也是棒球队的，
对，就是棒球队的。
哦、OK，
拿的东西就是球棒。哼，然后我去拿了那只球棒。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你说某人的某个东西在他的抽屉里，然后请你去拿。
对。
啊，球棒那么大一根塞得进抽屉哦，
会有那种三层柜啊，啊，你那个体育用品还是什么会放在教室后面、
哦、教室边边的那种
边柜、边柜、
是寄物柜那种的。
我想说，干、啊、一般就是学校的桌子，
哦、是次元空间带的、
啊，你哆啦 A 梦啊。
对，然后我去拿了之后呢，正要出来，我另外一个跟我比较好的朋友，那个时候是扫地时间，然后就经过我，然后就跟我讲说：“你怎么来拿这个东西？”嗯、他在哪边的厕所听一群人说他们的球棒不见了。要找小偷，我觉得他们就是要弄你，然后我就很识趣的立刻把球棒放回去，
我靠，
就放回原本的地方，
对，放回原本的地方，嗯，然后我就出来了。但是这种做法其实不做也不对，做也不对，
嗯，对啊，
因为不做他就会说你怎么，我叫你去哪你怎么没有拿，
对，
那为什么我一定要帮你拿？
我请你帮忙啊，
对啊，就是同学之间的帮忙啊，所以我那时候不疑有他
哦，
但是他们就设了一个局要让我跳啊，
哇塞，
对啊，
国中工于心计啊，
对，我被霸凌的状态是这样，然后那一次就是差点被围殴，因为扫地时间嘛，那刚好我的教室又比较偏训导处，嗯，所以我们在那边吵起来的时候，哎、欸，刚好老师出来，
对啊，
我免于
真的就吵起来了，
就吵起来，因为后来叫我去厕所理论嘛，
当下，
当下
不是、嗯、
他就去问我有没有拿，
啊、
就是，
对对对，你没有拿，然后你有
回去
找他吗？
有啊，我去找他、啊。
然后呢？
你说没看到
我的个性？
你想要弄我是不是？
我被霸凌，但是我的个性也不是简单处理的，就是我一定会回去质问他。
因为这算是揭开一个天大的阴谋，哎。
对，就是人家会想弄你，但是你有时候真的是要会反抗，你不要默默的。嗯、像我是会反抗的个性。
对，那你当下是就回去找他说，直接跟他摊牌？
没有，我就直接回教室，然后他就回来找我嘛，他就说我叫你去拿什么东西，怎么没有拿？嗯，然后后来因为已经知道这件事情的后面是这个样子，他要弄我嘛，我就说我没空啊。然后说你找别人，然后他说那你跟我到厕所来一下，就要欺负我了嘛。然后我当然就跟他吵起来啊，说你以为我不知道你们要干嘛？
等一下，那
然后我就
你们去厕所，你不会想说干这是一个鸿门宴吗？
会啊。
那你有没有带人一起去？
没有，我没有人。
干你单枪匹马、哦，
我的人都是女生欸。
你有去厕所吗？
我有去啊。
哦，你还是有去？
我有去啊。
你单枪匹马去厕所？
对啊。
你哪来的勇气？
我用，我跟你讲。那时候已经很多人
你要唱歌了对不对？
梁静茹给我勇气，
还好你继续接下去讲。
然后那时候因为有朋友告诉我嘛，所以换句话说，他们的计谋其实已经被其他人知道了。那其他人不是跟他们同一挂的，嗯，就把这件事情传开了，就说哎、嗯啊，有好戏看了、嗯、啊，阿翔又被揍了
啊、哦！真的，以前国中、高中就是
很容易这样啊，大家看好戏啊，
对啊，
偷康倒球，
对，
对啊。
然后我觉得刚好就是天时地利人和，再加上我的个性又没有那么容易，
还是你是仗着训导处就在旁边，
对，
要打架是不是？走，我们到派出所旁边，
对，就是协警来，我们去 Seven 前面，至少还有摄影机嘛，不然谁打我就照得到，对啊。然后那时候就单刀赴会，嗯，然后他们我记得他们四五个人，然后在男生厕所，然后我们厕所外面就围了一群，然后后来训导处的老师就出来看你们在这边乱什么。
啊，这样一群人大概多少人？你觉得？
一群人，你说外面
在哪边看
的？围观的吗？
里面
四五个而已啊。哼，四五个对付我一个啊，
就吵架，
就吵架，就骂脏话，把学过的脏话都用出来。
你吗？
大家啊，就六个人一起骂来骂去啊。
我突然想到那个周星驰的电影《吵架王》
。但是因为这个事件，他就结下一个梁子，所以之后我在那个学校到毕业之前，其实就陆陆续续都会被小捉弄、小捉弄。例如说，我有印象最深刻的还有一件事，就是我那一群棒球队的朋友里面，其中有一个他不是棒球队的，就是他们会有一群人、一坨人。小朋友都很操俗啦，他不会跟你定勾机，一定都是以多打少。
对啊，挂赌啊。
然后其中一个呢，就是家长会长的儿子
啊、嗯，然后有钱啊，
有钱，然后又很巴结。那么老师生日，妈妈还端着蛋糕进来送给课堂上哦，侵害我的受教权哦。那么数学上到一半，那边大家等一下，我们帮老师庆生。这种家庭带出来的小朋友，
欸、他违宪哎，
是不是？我小时候不懂事，长大时候弄他
侵害受教权
啊，
对啊，
受教权是宪法里面有路线啊。
我跟你讲，数学
不学也罢，
不会就是不会。
对，
数学不会背叛我，
对，
因为他
不会
就是
不会。
没
错。那你所谓被霸凌的，就是类似都是像这种的吗？
对，
所以他们都没有真的把你约出来，
揍你一顿，
直接揍你一顿那样。
那是揍没成功嘛？
对、啊。
然后揍没成功之后，他们也不敢闹事。
嗯，
因为毕竟我们那一间国中算升学率取向的学校，
哦、
算还不错的学校。带、哦、头的又是家长会长的儿子，
嗯，
他也要脸，他也要面、啊、
他也要颜面，
他也要他爸爸妈妈也要脸面嘛、
啊，
所以一定有警告他说不要在学校给我把事情闹大什么的。所以他们后来转成的都是那种恶作剧，
嗯，
对，不然就是陷害，然后都是用小打小闹。
嗯、
他就是一直在骚扰你，想到就弄你一下，想到就弄你一下。
没有，我觉得通常欺负那个人，他自己也有大脑啦、
嗯，
他自己也会思考。
嗯，
对，就是我当我要欺负你这个人的时候，我自己会去评断说，哎、欸，我欺负他的成本比较高，还是我去欺负那个更弱的，比如说行走不方便的那个同学。
嗯，
对，行走不方便的同学，即便他身体有残缺好了，但是他如果他个性是超强硬的，哎、欸，我等于说我欺负他，我的成本会变高啊，因为他会反击，他会含扣嘛。
嗯，
所以像阿翔的例子的话，就是他自己把他的成本拉高了。我如果真的要弄他，除非我真的是阿翔可能真的犯了什么大错，让他怒不可遏，
嗯，
对，才他会继续去弄啊。要不然像他这样的个性，我如果弄他，他也会弄回我啊。那对我来说，哎、欸，我干嘛？那我
就是我会反击，我不是乖乖的在那边接受他。
对对对对对
对。
所以他垫高他自己，但是某种程度的对成本，他的高度增加了、啊。
嗯。但是他就是会有一种排挤性，反正那一群男生有什么事就也不会找你，
嗯嗯，
对对对，然后有什么事你出糗什么，他们就是联合起来笑你、
嗯、所以我觉得个性真的还是会取决说你之后在外面的一些人际关系上面的反应啊，
嗯，
因为他现在讲这个，我自己本身我有一个经验，我是在小学，刚阿翔就说什么他小时候就白白胖胖的、啊、看起来不善于运动，像这样的外表，像这样的外形，其实就是比较多在小朋友，因为小朋友的想法很直线嘛，他没什么好比的、啊，然后没什么好看的、啊，就是看你，哎、欸，你长得跟我们不一样，他就会觉得你很怪。如果个性坏一点，就是联合大家一起说他很怪，甚至是欺负啊、打他这样子。我小时候就是属于这种的、啊，我小时候就是属于白白胖胖、超胖的那种啊，所以我几乎就是从小被欺负到大。这个故事啊，算是影响我的人生的一个，也算转捩点嘛。我觉得应该是说更具体的去反映我这个人的人格啦。
哦、
对，以前都被压抑，因为我以前大只，我以前就胖嘛，从幼稚园就胖胖胖胖到长大这样。我妈都会说，因为小朋友你胖的话，你相对力气，你的肉还是会比人家多嘛，所以你的力气会比人家大。所以我妈跟我爸从小都一直告诫我们说，你不要去欺负别人，因为你推一下跟一般人去推一下那个力道是不同的。所以我小时候都一直谨记在心。很多小朋友都欺负我、比如说像幼稚园，我刚刚讲幼稚园开始就胖了，小朋友都会打我一下，然后就跑掉，然后就觉得这样很好玩啊，我要追又追不到。
女生吗？如果是女生是喜欢你哦、喔，
哎、欸，如果是男生也有可能是喜欢你、喔、
哦。对啊，你汉超这么好啊，你小朋友见了巨人、欸，
在性别多元的时代，这些都是有可能，但是我还是觉得有点不舒服。
他那一下真的很痛，因为小朋友不会震烂啦。
啊，
对啊，他就这样打一下，然后就跑掉，他说：“哎、欸，来来来，追我追不到耶、欸，小胖子什么的。”
而且最可怕的是打背
哦，打背或打后脑勺啊，
痛
啊
又会来凶、
啊。对啊，所以我之前就被欺负的时候，我都会哭哭啼啼跑去找老师。
哦、
老师就有几次就受不了，就直接骂我说：“你长那么大只，你就嘴巴压地上打、啊。
”老师直接这样，
老师直接这样讲，欸、幼儿园的老师哎、欸。
哎、欸，这件事情我又回想到，为什么我国中会敢于反抗？
嗯，
也是因为国小好像我也是就是白白胖胖嘛，然后就是会容易被欺负。我突然想到这件事情，就是你真的要反抗一次，
嗯。
而且你反抗的一定要是学校里面的老大，
哦，
因为你敢反抗他，你就会变成所有弱者的老大。
所以你国小也曾经
你会变成共主。
对，就是我那时候就是
被。可是你在越级打怪、欸，
但是皮肉痛可以换来后面一些、就是、
尊敬。
对、哦，就是你的被欺负的力度就不会那么高。就是那一次，我是跟我们学校那个年级的老大。
几岁？几年级？
那一次打是五六年级的事情了、哦、中高年级了。然后小三以前没有什么霸凌啊，小三以前都是真的就是猴子
就玩嘛，
猴子打闹这样子、嗯，会霸凌什么都是大概五六年级到国中这个阶段嘛，嗯，
中年级以上啊。
对，然后那一次呢，就是我还记得那个同学叫什么名字，嗯，但是我好像印象中他不知道是被关还是已经往生了，也是因为他就不喜欢
他，所以他最后长大真的做派
gang，哎，他真的是派gang，因为他们家是派gang代，哦，他爸爸哥哥那时候就是走逃流氓那一种，嗯，然后那一次他就是揍我，啊，小朋友揍都是怎么揍？不是你一拳我一拳，他都是直接勒脖子嘛，
啊、
就从脖子上敲、啊，然后我们两个就在地上打滚。
对对对对，
我记得我那一次就是咬他，但是我被他打哭了，我就一边哭一边咬，然后咬到他也流血这样子。
那、啊、他哭了吗？
他没有，他就揍我，嗯、他就一直揍我啊、嗯。那一次打完之后啊，我发现就是跟他一群的其他人，他的二把手、三把手、四把手不太敢欺负我，会欺负我的就只有他、嗯，因为我可以跟他打，而且武力值相当这样。
那后来呢？他还是会持续欺负你吗？还是会变英雄惜英雄？
没有哎、欸，他还是持续欺负我到毕业啊。
那他的
他英雄惜英雄是反倒是国中之后，我们两个分别读不同的学校。
对。
然后有一次我们又在某个学校的篮球场打篮球遇到。
对。
从那个时候他才开始英雄惜英雄。我们那时候变得反而变得很好哦。嗯。然后他一看到我就说：“哎、欸，你就是小学跟我打架那一个，啊，你现在怎样？”就开始就聊起来了。那个时候才发现哦，原来不打不相识、嗯、是这样子啊。小时候当下。就是记仇啊，嗯，毕业前都不要让我遇到这样。
啊，你说他这样子对你讲？
对啊、就是，
你自己也会觉得说干，
在学校里面看到他就闪得远远的啦、哦。反倒是那种关系是毕业之后，因为我不是单方面被欺负嘛，我有反抗嘛、嗯，所以才会有英雄惜英雄。但是如果你是一直单方面被压抑的，我想那个恨可能会像一些电视节目一样，有没有？到毕业了我还记仇，甚至出了社会。啊、哦！我当你上司或当你下属，或是我的客户，我就是要报复你。嗯，
或是有反社会人格之类的。
之类的，对对对。
嗯、好，我现在再讲回来，就是说，因为我有这样的生长过程，所以我很记得我那时候是小学五年级，那时候我也是就胖胖的。有一个同学啊，他在班上就是属于那种皮卡拉，但是他不是会去滋事的那种，对他就是很臭屁，嘴巴很臭，因为他有学过什么跆拳道、空手道 ，whatever， 我忘记了。那他就说他的功夫都很好。他常常就会动不动就要找我来跟我练功夫，对不对？我就是有点像是他的沙袋。我觉得一般的小打小闹，对我当时来说，其实我那时候我也有一点价值扭曲啊，嗯，对，因为我小时候是这样长大的人，所以当我被霸凌或者说我被欺负的那当下，其他人看了会觉得很有趣，因为大家就是去捉弄你嘛，嗯，那小朋友就是很直线，我刚刚讲很直线思考啊。当看到有人被欺负，比如说像我们现在看那个周星驰的喜剧片。其实周星驰的喜剧都是当下那个人的人生的悲剧啊，对、嗯，但是我们看了会笑，就是一样的想法就套在小朋友身上，小朋友看到有某些人出糗了，对他们就会笑，一样的反应。我那时候价格会也会扭曲到变成说，我如果可以让大家开心，那我愿意牺牲。对，所以小学五年级那一次，那个同学呢，他就是常常也是做这样的事情。那我变成就是我为了要取悦大家，不要让那个气氛凝结，所以我会配合他演出。久而久之之后，我也不觉得那是欺负了，对。但是那一次的事件真的就让我整个崛起，他真的做得太过分了。他最喜欢就是把椅子抽走，让我直接跌坐在地上
啊！
小朋友很常做
基本招数，
对基本招数，
还有藏书包，
对对对对对啊！我就常常就是不经意坐下来，然后就坐空，嘣一声就很大声，然后所有班上的同学会回头看嘛，然后看就会觉得好笑啊。老实讲，屁股肉多嘛，其实也不会觉得怎么样。现在是有讲说这种会造成脊椎伤害，所以不要做这样的事情。阿鲁巴有吗？阿鲁巴好像没什么太大危险的事情吧？
屁
啦，大胃破好不好？
对啊，太湿了。
我们刚一中的那个学生手册就有明令禁止阿鲁巴啊，要先插入这个桥段吗？
好，等我讲完好了，等我讲完。好 ，OK。所以我那在前一节课的时候就已经被这样对待，那我也就觉得虽然那个伤害很低，但是羞辱性极高啊。嗯，
对
对，就有点不太舒服。然后呢，在下一节课，因为在下一节课是数学课，我为什么记得呢？那时候我们正在学画圆啊，或者是说看角度啊什么的，他就拿圆规就直接弄在我的那个椅子上面。然后我下课回来，圆规小小的嘛，你不会去看它，你当然就是椅子拉开就直接坐啊。我一坐下去，整个跳起来，跳起来，然后一只圆规就插到我屁股上。
哎、欸，圆规，
圆规，
圆龟怎么会小？圆龟很大一只呢。
没有啊，
是土钉还是圆龟？
圆龟。
对啊，圆龟你那个针至少有三四公分吧。
但是你它放在那个缝跟缝之间啊。
哦，所以它整个大本体是在那个木条之下。
对啊，因为你那个
针露出来就
客桌椅的都会那个板凳嘛。
对
对
对
对
对,
對，它就中间会有缝隙啊。哦。对，它就可能卡了某一个角度，然后就尖尖的朝上这样子啊。哦。我一坐下去，就整个跳起来啊。
然后圆龟跟着你出来，
就跟着我出来。
那这样差很深，
差很深，差很深。嗯，应该这样是多宽？这样应该有四五公分有吧？
有，应该有五公分，
有四五公分在我屁股里面。然后我跳起来之后，我就大叫了一声，然后大家都回头，他一个人笑翻到不知道哪里去了。然后我一看，哇靠，就插在我屁股上，然后我就一拔出来就血啊。嗯，对，本来小朋友大家都在笑，然后看到血大家都呆了。嗯，当下我就真的是气到一个不行啊。
蓝鱼龟插他。
那太残忍了吧！
一针一针的往身上捅，我让你擦擦。
那个、啊、情圣是不是？
情圣啊，那个冰淇淋。
然后每个人啊，还遮住眼睛这样子，
太残忍了。
然后我当下我就直接回头跟他讲说：“你、小时候我都不太讲脏话，我那次真的气到不行，我就直接擦擦脸都讲出来。”然后说某某某妈下课带厕所见，我等你，不见不散。班上也是，就是会有几个那种耍逃的，然后大家看到哦，
有好心看，有好心看哦，
对，就是像刚刚讲的一样嘛。哦、下课我就站起来，我说我等你，然后我就去厕所，然后一群人男生女生全部都跟着我到厕所去，班上就剩他一个，然后其他的也会破康到学口，就隔壁班一起串联一起进来，所以那整间厕所啊，哦，好像阿妹的演唱会一样。
你现在拿厕所跟阿妹的演唱会相比，
在厕所唱歌回音的程度，对啊，跟小巨蛋差不多啊，人山人海啊。等了五分钟，下课十分钟嘛，等了五分钟，大家都在那边吵吵闹闹这样，他还没来，那几个耍逃就跑到我旁边讲说，大家如果真的有什么状况的话，我们会一起帮你。他们自己也觉得有点过分啊。后来哎、快下课前两三分钟他才来，他一来就走进来，然后说你这什么意思？然后都不讲话。反正我问什么问题他都不讲话，然后我说定勾机啊，那我们现在来打，你不是很厉害，不是很会打吗？来啊，来打，那我们就认认真真来打一场，他也就不动，我们就这样停在那边，旁边的时候啪啪啪啪啪啪啪啪，这样那种的，但他都没有什么动作，大概最后真的差不多快要上课之前，他都没动作，没戏嘛。那我也不是真的就是想要
揍他的，
我的本意不是想要打架，我的本意是要让你知道我很愤怒，我那时候也装帅，我就过去跟他讲说。不打 ，OK， 来握个手，以后就不要这样用了，今后的事情一笔勾销。我希望你不要继续这样子。然后他就心不甘情不愿，他傲嘟嘟这样就跟我握了手。然后握完之后，我说 OK 了，然后我就走了。然后后面那些吵吵就哇、哦，好帅啊，好帅啊，偶像什么什么。接下来呢，我的地位也垫高了，然后他直接掉到最谷底，他直接从那天那一刻开始直接掉到最谷底。因为大家真的本来会震慑说他有学过功夫嘛，就算不喜欢他，但是大家还是会畏惧他。可是当那个时候，我是一个被欺负的人，我直接把这个气势压过于他，大家就会觉得说干他就没什么。因为我那时候五年级嘛，他一直到了六年级，他都没有爬起来过，他就会变成过街老鼠。他本来他都是很强呀，然后有一点点帅帅的，然后有点皮皮的，那、女生也会跟他一起聊天干嘛？从那次开始，没有人要理他，他就一直这样到毕业。
哎、这样子你们学校算武德不错。哎、我们现在已经可以转入高中阶段。嗯、高中先来讲我们的阿鲁巴好了。
难怪你刚刚对阿鲁巴都没有反应。
因为你讲到阿鲁巴，我以为只有南部的人知道阿鲁巴。
北部有阿鲁巴
啊。
那你们阿鲁巴的
学生都知道
阿鲁巴。
你们找那个最瘦的抓起来啊。
啊什么
啊那个窗框啊还是圆柱体啊什么反正你只要调整
我。那你知道风火轮吗？
风火轮什么
哦、你看你们这种阿鲁巴专家在这边，
我没有朝天雀，
朝天雀是什么？
就是往上啊！
小 case， 我跟你讲，我们为什么刚一中会明令在学生手册里面就写禁止阿鲁巴？因为我们这是阿鲁的新高度。我们总共有三个事件导致我们的学生手册
被印上去了，
被印上去是校规哦。刚一中就是不能有阿鲁巴，阿鲁巴就直接退学。
这么严重，
这么严重，就这么严重。
所以发生大事件过。
第一件大事是什么？就是学校图书馆前面种了一排大王椰子啊，树苗。哦，那个成树很可怕的，对不对？但是是树苗。某次的毕业典礼，就有一个学长被一群人抓出来啊， 那一排大王椰子被阿倒，整排倒光哦。但是学校弄不了他们，为什么呢？毕业了嘛。第二次事件呢，叫做风火轮事件，就是我们已经阿到什么朝天阙啊、朝地上啊、朝窗框啊，已经阿不出什么新花样了。结果呢，我们就是有人霸凌同学，怎么阿呢？就是人架开，腿张开之后，把他往脚踏车的后轮靠近，然后前面有人在转，直接摩擦，这个叫做风火轮。
那是真的在玩还是真的在霸凌？
就是那个人的悲剧都是我们的喜剧
啊。这霸凌者觉得在玩，
对，
但是被霸凌者不要啦，
不要，弹尽烧起来了，谁管你？就是我们就是一直转，
哼，
这个叫做风火轮。那为什么到最后终于明令被禁止呢？最后前面那个阿岛树都小打小闹，
嗯，
就是我们刚一中有一个很特殊的地形，就是我们有一栋楼，它有一个地下室，然后外面的草皮呢，它是刚好是一楼半高，所以它从二楼到那个草皮上的空间大概是半层楼高，然后走廊上会有栏杆嘛，
嗯，
那一天是这样子的，就是有人去阿栏杆一次两次，然后越阿会要加大力度，
会压起来啊，
压起来之后你还会往后退嘛，
嗯，
因为你要冲有一个距离，视觉跟刺激感会有嘛。
那个娱乐效果才出来啊！
对对对，然后就一二三，像划龙舟一样，撒撒撒，然后没有阿到栏杆，人就从二楼被丢下去了，他就直接摔到一楼草皮上。
啊，他能怎样？
人活着，因为他只有半楼高嘛，啊，下面是草皮，啊，是那种厚泥地。
我靠！
反正他就是当下站不起来而已，啊，也是有被送医院啊，但是人是后来是活着，活跳跳好的。但这件事就闹大啦，家长就来学校干掉啦，干问好生为你老胆 Loki。所以我们刚一中明令阿鲁巴直接退学，
干好猛哦、喔！
这个已经不是阿鲁巴了吧？这个是把人从楼上丢下去，空砸
小打小打小闹。好，那我们高中是这样子，我觉得高中真的有些人就是真心坏，就跟他打群架那件事，我们高中也有发生过一次。
嗯、
然后到高中啊，因为我们那种乡下小地方，所以很多时候都是国小、国中、高中，你都一票同学，港兄哎啦，都是直升。因为再怎么考你也考不到别边去这样子、
嗯。
好，那因为我国中会有反抗记录嘛，欺负我的成本相对高，可是我外形依然没有改变，所以呢，依然也是会被成为欺负的对象。所以我在高中的时候，他的状态就是我是霸凌者跟被霸凌者兼具的身份。那霸凌者就是我们那个男生班，我们是男女分班，我们那一班又是学校的自强班。什么叫自强班呢？自强班是我们自己取的，
嗯，
就是我们什么事都要自立自强。因为老师不管我们了，我们就是放牛班。哎、
啊
欸，对对对，好，我去放牛班也是蛮有趣的。我那时候想要读五专啊，我阿爸不让我读，所以我进去是全校前两百名，哎、欸，全校前一百名进去，然后考。
那你们是公立高中吗？
公立啊。
那为什么还会有这些？因为相对分数会高哎、欸。
不会不会不会，中南部的公立高中没人要读
啊，真的、哦。
对，所以我很多同学都是台中、台北下来读，因为公立比较便宜。
嗯，然后分数相对也没那么高。
对，然后大家要读就是升学取向的，大家会喜欢去读私立学校，因为私立军事教育很严格。
嗯嗯嗯。
对，所以家长就会往那边送，
嗯、
然后公立反而是还好。
嗯嗯。
对，然后我们去的时候，就是变成说我是全校前一百名进去，所以我们是在实验一班、实验二班，就是那种升学班、升学一班、升学二班、
嗯。
然后我会再有一次大会考，我那次会考是全校前八名，然后考了那一次之后，我就再也不读书了，所以。高二我就被下放到自强班，好，然后认识了很多好朋友。那自强班里面有十三少，就是有十三个特别配他啦的人。
这听起来就超中二的名字啊！
对，那是庙街十三少，因为那时候红星的古惑仔，对
啊，
古惑仔很
陈浩南呐、啊。
我跟你讲，学校里面只要有路啊，那十三个走在一起，绝对是走横的，
噔噔噔噔噔，
整条路就可以堵起来。然后呢，十三少里面我是第十四个，
嗯。
就是我不是
他跟你比试，
就我不是他们那一群的。然后十三少里面的老大呢，特别爱弄我。而且他的弄是怎么弄啊？譬如说我们打篮球，哦，打个三打三，他一定持球就往我身上冲撞，哦，或者
无视规则，
对，架拐子啊。然后我上篮，他就直接拉我衣服、脱我裤子那一种。那我一定也是反制。然后甚至呢，我们不同场，球不是偶尔会什么投个三分球，把包就滚到别场去吗？
对。
他只要看到我的球滚到他的场，他就会立刻。大空翼上升，一个老鹰射门就砰的踢得远远的，然后当然他的球滚到我的场，他叫我捡，我也一样给他一个老虎射门踢到另外一边去。
嗯，
就我们两个就是这种亦敌亦友， 那其他十二个就会很爱看我们两个爱打吹狗，反正我的关系就会变成这样。但是因为我会跟他们打吹狗，那另外十二个也不会对我不礼貌的状态底下，有一次最经典的就是他们要欺负一个人，那个人就是特别瘦小，是我们班的一号，他就是高中了哦，可是他的身材啊，汗臭就是像国中生一样，欧搭讪那一种。然后他们就在后面，因为那个坏学生都喜欢坐后面嘛，远离老师，
远离老师啊。
他们那边稀稀疏疏，稀稀疏疏，说等一下要把谁塞进垃圾桶，就是那个一号。
嗯，
然后我有听到，他就坐我前面嘛，我就拍了一下他的肩膀，说你等一下下课就赶快走。
嗯，
结果呢，钟声一响，令人惊讶的一幕出现，那个一号
他自己跳到垃圾桶。
对，那个一号同学当着大家的面自己走到后面的资源回收桶，然后坐进去。
干，我随便讲的耶。
对，就这样。然后十三少笑得很开心，然后我就在那边，哦，不是给你照。你还自己坐进去干嘛？他就是这样。
那他在那之前，他已经被欺负过很多次了吗？
就是跑腿，他是那十三少的小帮手。十三少可能要去福利社买便当、买面包啊，嗯、
就叫做 Uber E 啊，
就是 Uber E、嗯。然后不然就是传情书去女生洞啊，因为男生不能随便到女生洞，去的话会被记警告。
嗯，
他就是去被记警告的那个人，负责传书信。
那被欺负到自己走到
那为什么我说为什么说我也算是被霸凌者呢？
嗯。
因为我也叫他帮我传书信、
你
是霸凌
者，
对，我是霸凌者，对，就是我虽然有叫他讨，但是当下他坐到垃圾桶去的时候，我真心笑了。
不，其实我有点不懂他的做法。
套句成语就是自甘堕落啊，
因为他无法反抗啊。
不，可是就像你讲的啊，你已经有叫他下课就走，他可以就先走到等上课再进来、啊
能走去哪里？
女生宿舍啊。
下课下课嘛，斜斜度啊，就是像我说的，大家是国小、国中、高中同一个社区上来的、
嗯，
甚至我回家都坐同一班公车，所以有时候
这样讲有点不太公道啦、啊。他是失败主义者啦、
嗯，
对啊，我反抗，我付出成本那么高，
嗯，
还要惊动到大家，而且会把这场戏演得更大，
嗯，
那倒不如一开始我就把伤害降到最低，
嗯，
这就是车轮党他们的论述啊，你干嘛买武器？嗯啊，不用买啊，浪费国防预算，干嘛买？人家现在没对我怎么样，我们就是要统一啊，对不对？那干嘛买武器？你干嘛跟他对抗？
不打都不会有死伤，
对啊，啊
对
啊，你干嘛惊动大家？统一最好啊，不会有死伤嘛。
嗯，所以你那个同学应该是国民党的，
这个我就不清楚，这个我就不清楚。
而且那个同学啊，就是被那十三少训练到，就是十八般武艺，他干过
自己阿鲁巴，然后自己阿鲁巴飞空，然后直接从二楼跳下去。
也没有到那么厉害，就是那十三少就会很爱叫他去做一些鸡鸣狗盗的事情。像有一次，我记得我们那个学校后面就有一间体育用品社，然后呢，
该不会叫他偷东西吧？
对，那十三少就跟他讲说，我想要一颗篮球，斯伯丁的，去给我弄出来这样。那个人真的去了呢，他就穿着我们冬天的大外套进去出来，没人发现他带了一颗篮球出来，
灌宝器的吗？
灌宝器的。
想哈嘛，那我可能没人看得出来你是
真的啊，就真的做到啊。
头家签名哦，
我不知道、啊，
没有可能他太瘦小了，然后他
对他
穿大件的，他是穿大件的，因为他刚刚讲他是
很瘦
很瘦
很
小的一
个，
然后他又穿了一件比较大件的外套，
那个比例也不对啊。
如果比较宽厚的外套，的确是有可能啊，
隐形斗篷、哦、
之类的，
反正他就很厉害，反正时不时去那种超商啊，弄个几只士力架来给老大吃也都有，反正他很强。
这个不叫学会十八般武艺
吗？刚刚讲啊，鸡鸣狗盗啊，
鸡鸣狗盗，
这就完全符合鸡鸣狗盗的
啊。对啊，是不是很惊讶？
那他价值观也扭曲了啊！
他就是为了保全自己啊，他的这些行为都是为了保护自己。
敢他现在搞不好在做车手、哦，会不会
拍供
啊？对啊，
没那他在班上的评价怎么样？或者说他的学业成绩怎么样？
他学业成绩一般般，中后段的学生啊，对。评价，因为他就是一直被那十三个人欺负嘛，然后又瘦瘦小小的，
但他有没有自己的朋友圈？
一两个而已，
那
我也算他朋友啊，我会叫他跑路呢，只是他丢到垃圾桶，我还是笑啊。对，就是我们是属于我会跟你聊天，我不欺负你那种人、嗯。那你说真的是到好朋友吗？可能又不到那个阶段，跟其他人的交际，我的观察就是这种淡如水，点头之交而已。
所以他如果自己在一般十三少没有要欺负他的情况之下，他也都是自己独来独往吗？还是说还是有办法跟同学聊个几句啊，或者说一起去上去合作社啊，还是去哪里？
如果去合作社的话，他基本上独来独往啊。如果坐在教室里面，左右邻居我也会跟他聊天啊，拉塞什么讲一些卡通动漫，还是会讲会聊啊。
那十三少他们，是 捉弄他的霸凌他，还是说真的讨厌他的霸凌他？
捉弄，就单纯好玩。十三少有趣的地方就是说，他们捉弄他也好，捉弄我也好，就是真的是好玩，他不会到肉体伤害啊。
嗯，
就是你看、就是，
跟我那个同学不一样嘛，
不太一样。我觉得高中了他们会有长长，啊，那个刚才把人家从二楼丢出去那个就是我长长，就是我那时
二楼丢下去那个，他是应该有点像失手吧？
失手还是失手
啊？他们也没想说真的把人家从二楼丢下去、
啊。对
啊，
对
啊，对，
就抬太高啊，没有压到那个，然后就扭曲，整个就送出去，好像送进火化炉了。啊，出去啊！
给照哦，
快来啊！
这个真的是超好的，
就推出去。然后十三少他们就是那种主语比较可能就言语霸凌吓吓你啊，或者是说就是那种怎么打篮球的时候，他就说他自己是巴克林，然后两个手肘打很开，然后过去就这样、在你身上挥来挥去、弄来弄去。
嗯，
不然就是言语上有没有？因为我那时候胖胖的嘛，然后高中生喜欢打篮球，就是高雄会喜欢做一件事，就是痛不疼
啊。
然后他们就会说什么我身上很油啊，因为我胖胖的，所以都打中锋的位置。都叫我中挑，他说啊，中挑，这个中挑有够油的啊，然后不然就是说叫我猪头，然后我在刚一中有另外一个外号叫做猪头魔，
魔，
哎，
为什么要魔？
低头魔，因为他们觉得我会反抗啊，有点恶魔感，
啊，
所以我不是什么天使，也非善类这样子，然后他们又爱弄我，我低头魔来啊，低头魔来啊，然后就赶快上去，他们说我是魔，他们是什么正义的使者，就要来打妖怪这样。
嗯，
他们是孙悟空，我是牛魔、
我觉得胖子真的很容易被取一些莫名其妙的绰号哎、欸。
对啊，还有生病的人也是
生病。
我有第二个绰号啊，我姓洪嘛，
嗯，
叫洪尿
尿。
对，
为什么？
安丢，就是小朋友不是上课可能就是会忍尿，或者是下课打游戏、打篮球什么，就是不想去上厕所、到最后就尿到发炎。我们家开药房嘛，我们就有吃那个利尿剂，
对，
利尿剂尿出来的颜色就是红色，
对。
然后我们那时候国中生、高中生的那个尿槽不是一个一个的、
啊，对对对对，
是一条水沟的，
对对对对，共同渠道，
对。然后中间也没有隔板哦，啊，如果你害羞一点的话，你一定是在最最
最边边啊，角落啊，对啊。
啊，偏偏那一天我站最头，所以我一尿就一道红色的水，红色的，然后一整排的男生就往右边一看。是低头魔，又是你的老会，然后个脑瓜就大杠，从此 on you
就来了，
就不胫而走了。你这个是就是在霸凌，
这个小的那么大力，
这个就是霸凌。
我觉得阿强的故事真的都好有趣啊、哦
。这就是我高中的故事，对。
那你应该很能够体会那个被霸凌者的心情啊。
可是我觉得不一定、欸，因为有时候就像你们讲的，霸凌者觉得有趣，那当你当下觉得有趣去做这件事的时候，你根本就不会去想到说
对方的痛苦。
对，
嗯，
对方实际现在他可能是很痛苦的。
因为我觉得齁，现在当我们在外面结交一些朋友或者是有些同事啊，你会发现这个人有趣，其实他有另外一面，搞不好他就是有这样的背景，因为他会转化这样的心情。当然自己本身有没有幽默感也是一个问题啦。对，但绝大多数是这样有趣，然后或者说拥有很多人生故事的，应该很多都是被霸凌出来或者被欺负出来的。
因为你们刚才笑得那么开心，都是我人生的悲剧。
我看你自己也笑得很开心啊，
啊不然我能怎么样啊？不然我是很哭是不是？
对啊，你看我小时候就是真的被欺负到长大，你弄到后面，你如果没有用这样转化心情的方式去调剂的话，干我搞不好就走歪啦、
啊，搞不好我就是姜子翠干嘛了？
啊，
对啊，真的、啊，很现实的问题，真的是这样子啊。
嗯，
很多人他就没办法转化啊。
自我调试很重要啦。
嗯，
对，但是也不能都完全不反抗。
不过你刚刚讲到说，也有可能我们自己是霸凌者啊。我现在分享一个，我自己现在觉得我自己那个时候真的很邪恶。
嗯，
对，这也是我一直都觉得说人性本真，而不是本善或本恶。没有，人是很多面向的。那个事发生在我国小一二年级的时候是。你们是一到六年级都同一个导师吗？
没有，一到三一个，然后中年级到高年级同一个。
OK，
我们以前
是转学，
一二年级一个，三四年级一个，五六年级一个。
每年有转学过，我不能
啊。对，可是我转学过啦，对啊。
對 啊我们以前是一到四年级同一个老师，本来我们学校应该是一到六年级都要同一个老师。对，那但不知道为什么学校那个老师可能另有规划还是怎么样，我不知道。Whatever， 反正我那个老师都特别喜欢我，从我小一的时候就让我当班长。通常应该都是老师说，哎、欸，公民课啊，就大家投票啊什么之类的，没有，我们老师就直接执意要我当班长，那我就从一年级当班长当到了四年级、五年级、六年级，换了不同的导师，我才都没有继续当班长。 所以我就从一年级到四年级都当班长。换句话说，其实我在班上是有一点点小权力的。
嗯，
对，我可以传达老师的意思，甚至我可以揣摩上意。对，所以
狐假虎威
之类，拿着鸡毛当令箭这样。像这样的角色啊，有时候他的话语权会很强，因为还是会有一些阿谀奉承的会围上来。其实我那时候也是做的算蛮尽责的啦，所以有办法享受到这些红利。换句话说，我说的都是真的。然后呢，我利用这样子的权力去欺负班上一个智能不足的女生。
哦，坏蛋！
我真的是坏蛋。那时候，我记得那时候是国小二年级，班上转来了两个，他们是姐妹。那我相信他们可能有一些年龄上的差距啊，但不知道怎么弄的，就是两个一起同读在我们班上。
嗯，
那小朋友嘛，总是不想要跟怪怪的或者是看起来不一样的人坐在一起。那两个同学就真的看起来就是明显跟大家不一样，所以都没有人要跟他坐在一起。后来老师就说，不然班长你就跟姐姐坐在一起，另外一个同学就跟一个女生就坐在，好像是副班长还是谁吧，反正也是班上的股长就对了，跟着妹妹坐在一起。然后你们两个要好好照顾他们哦，要什么什么什么的。那这样讲真的是很惭愧，我就真的开始认真欺负他。像我们就是两个人坐在同一个课桌椅上嘛，对，我就时不时会顶他拐子，
顶人家，
顶人家拐子，
是因为他超过中线吗？
就算他没有超过中线，我也顶他。
你喜欢人家哦？
不是不是，我觉得那个真的是纯粹对他在做发泄，
所以你是厌恶对不对？
有一点厌恶，
不想跟他，
对，有一种厌恶感，我就是不想要跟他有太多关系。其实我那时候是伪善者。
哦，
对，那老师会说，哎，他怎么样？然后我就会装成好学生、乖宝宝的样子，说他，哦 ，OK 啊，什么什么之类的。那他其实他虽然智能不足，但是他有感受嘛？
是，
对，老师也看出他好像有点郁郁寡欢这样子，但是问他，他又说不出什么东西。那我最记得有一次，我真的很过分的一个行为，我莫名其妙哦，你可能那天心情不好，我就一直踩人家鞋子。他看他白色的鞋子，我就看不惯，就踩，一直踩。然后踩到他会痛，那我就讲了嘛，我小时候是胖的 啊那个踩下去的力道完全不一样，
嗯，
对啊，我就真的这样踩人家，当下我有一种很爽快的感觉，就是那种强者欺凌弱者的那种心态，
嗯，
对。后来好像他们就转学还是转班了，我忘记了，反正最后他们就不在班上了。这些事情我都没有跟其他人讲过，
嗯。
若干年后，就是前几年，九把刀上了一部报告老师怪物。我看了那个作品之后，我才想到，哎，我那时候就是真的是这样的心境。我不为了什么，而且我比他们更邪恶的是，我不像他们，他们在欺负某一些同学，或者说他们做某一些事情，他们背后还是有一些目的。但是我没有，我就是真的出自于纯粹的恶意，就是一种厌恶感。我是一个从小被严格教育环境下长大的人，我都还是有这样子的表现，有这样子的心境。所以我觉得说，人就真的也会有善有恶啦。对，你再怎么样去行善的人，我相信他背后还是有恶的那一面，只是他也没有让你看见而已。怪物里面就是施暴者，他也就说没有啊，做这些就好玩而已啊，对吧？那他做了很多欺负其他人的事情，真的完全只是因为好玩。每一个人都有可能无意间成为霸凌者。哎，我在这个节目上真的真心的忏悔了，对吧？
所以你现在会有愧疚感？
啊，很愧疚啊，
很愧疚。
我那个愧疚感甚至高过于你啊。
应该高很多。
对啊，因为我自己是施暴者啊。
嗯，
听到阿基拉这样想，我真的是这些好玩啊，真的跟人的本性还是很有相当大的程度的关系。
嗯，这直接的关系啊。
嗯，
对啊，因为觉得我算幸运的是，我遇到的那些霸凌者，他们的好玩真的就属于小打小闹。
嗯，
但有些人的好玩，他真的是没有分寸的哦。
嗯，
像我之前有遇过一个朋友，欸，我不知道是我们当兵的那一集讲的，还是。就是你当兵的讲的，就是他们的好玩是骑着摩托车的棒子打外了，
对对对对对对对，
他们的好玩是真的是没分寸哎，
对啊，
这种人真是本性真的是恶劣。如果今天你欺负人家，可是你还有一点点那样子的同理心，你就不至于做出太过分的事。
嗯，
就是你会把我要欺负你的力度往回收一点，他们就是完全没有同理心，把你打到头破血流，他们觉得很开心那种人，他们就是真的恶啊，纯纯满满的恶意。
我忘记是小说还是文章还是报道，小朋友他在玩玩具的时候，他不懂得节制他的力度，
对，
所以你要说他是恶意吗？
就是动物的本能，
对，
小狗会护食，对不对？小猫也会护食，
嗯，
小朋友也会哦，
嗯，
我就亲眼看到我两个侄女跟外甥，就是为了一盘东西，譬如说他们吃西瓜什么的， 然后东西被抢走之后，他第一时间竟然拿那个铁制的叉子往他弟弟手上插上来，那本能。可是这种东西都必须要受到后天的教育去内化说，说啊，你这样很危险，这样不行。
嗯，
积木拿起来就往对方敲上去。
嗯，
就是这样，他就是动物的本能。嗯、但是已经到大学了，还拿棒子去打外劳，那个就是满满的邪恶。
对，
跟本能就无关。
没
错，所以你那个国小那个，你那个还算是本能，因为你是出于一个你不愿意去面对照顾那样的同学。嗯，所以
我的我还没有受到真正很完整的教育，
你的社会化还不够啦。
啊、
对，所以你的社会化只在于说，哎，我还是要在老师面前有一个表象。
嗯，
但是你克制不了，我就是讨厌你，不要过来，所以你就会顶他，你不要再坐在我旁边，你就会踩他的脚。所以你那个也不带算是恶意，
没有，我觉得你不要就是
不要美化我的行为，对不对？
对对对，你不要美化你的他的行为，你要让他有愧疚感。
我一直有愧疚感啊，我不是没有啊，
是噶，是笨了吗？
哎，老实讲，这个故事我很少跟人家讲、欸，
嗯，
因为近年来的很多作品啊，还是很多电影都有讲到这个事情，才会慢慢慢慢，我觉得有点像是对我自己告解啦。
跟自己和解啦，
对，我的确做过这样的事情，所以我尽可能的不要让我身旁这样的事情发生，所以我现在其实我也算是蛮 peaceful 的。
对啊，他只要安全帽掀开，
又来，又来，
这梗好好用。
好，其实我中间我有被蛮大的一个媒体因为这个专题访问过。
嗯，
对啊，这个我就不讲了，因为一讲下去就知道我是谁了。
啊、
对对对对，然后那时候是。他是用那个《我们与恶的距离》做了一个一系列的专题。我真的必须说啦，现在无论说是校园的生活也好，或甚至是职场的生活也好，每个人都还是会遇到类似像这样的事情。我当然知道有时候会有一些利益纠葛问题，或者是利益结构的东西，但我们尽可能的不要让这些事情发生啊，尽可能的，尽我们能力范围所及的地方，不要让这些事情扩大，因为有可能小时候或许他们可能心理受伤，但是长大之后有可能会失去生命。
虽然我们听众应该不会是这个年纪的，可能国小、国中、高中的，但是你们可以去跟你们的小朋友或者是你们认识的讲说，当你们真的在学校里面，或者是刚刚有提到职场霸凌，任何的霸凌，你们可以用温柔而且非常坚定的语气去讲说，我不喜欢这样子，我不想要这样子。包括刚刚 Kira 分享的，他在被圆规刺到之后，其实 我有一点点无法理解的是，干嘛直接约他去厕所？为什么不直接跟他讲我很不喜欢这样子？
有啊，他约他去厕所就是一个不喜欢的表现。
对对对，但是不需要用这种方式，
啊、
因为其实
我夹起来啦，
对，
这就是男子汉的表现啊，
对对，
讲崛起啦，
对 对, 对，没错。但是你也那一个他从此跌落谷底了，你懂吗？你说的啊，他之后都没有人跟他讲话了。
嗯，
那。他可能一夜之间就完全不一样，也许也会造成他扭曲的性格，你懂吗？
没有没有，这个是他要为他的恶所付出的代价，
咎由自取。
对啊，并不是因为今天我无缘无故，然后造成他这样的后果。像刑法就是这样子来的啊，我偷窃，我杀人，我就是要得到应有的罪罚。我只是让他知道说他的罪在哪里。
我觉得 Tommy 他想要表达是说，我不需要恶性循环，我不要因为过激的反抗。结果我角色变换成我变成霸凌者、
嗯，
让这个人的人生受到了一个不一样的待遇。
嗯，
但是我觉得像我们是被霸凌的人，我跟你讲就没办法，因为你已经被欺负到你忍无可忍，
忍无可忍。
那时候你是有情绪的，如果你不起身反抗，而且那个反抗力度不够大、
嗯，
你只是一个笑话。
对，
他们就是继续弄你而已。
好，前一阵子很红的一部剧《半泽直树》
哦，对。
大和田最后是怎么样下跪呢？
嗯，
为什么？因为他之前做了很多狗屁倒灶的事情啊。那半泽直树，对啊，加倍奉还啊。你如果没有做这样的事情，对大和田那样程度的人来讲，他没有得到应有的惩罚，他搞不好不觉得这有什么东西啊。
我高中也有一件事情，也是忍无可忍，但是我觉得我害到自己，就是我被藏书包。
嗯，
本来想说被藏书包就被藏书包。然后我一直在跟同学在上课前哦，一直在班上讲说，谁藏我书包就赶快拿出来，我就被你整到了，你就赶快拿出来。
嗯，
大家装死，知道的人也装死。啊，偏偏那一堂课要念课文，刚好点到我，
靠腰，
我没书包，
嗯，
我连课本都没有，我站起来了嘛，当老师已经在前面等我念课文了，然后我后面那个同学就是拍我一下背，就说谁谁谁藏我书包，然后藏在那个讲共同像或国父、
啊、
国父的照片嘛，
后面
藏在后面。我一听就牙起来，我那时候也不顾老师在前面哦，我就直接走到藏我书包，没有没有，我也没去拿书包，我就走到那个藏我书包同学旁边，
嗯，
然后一脚踹下去， 然后那时候高中的书桌啊，是一个人一个书桌一张椅子。
对啊，
大家上课会把椅子往前靠嘛？
对啊，所以在里面嘛，
连桌带椅连人就直接翻在地上。
翻掉。
对，然后老师吓一
跳。你会波及到隔壁的同学呢？
我管他嘞，我那时候就给他跳。然后我们班那个老大就爱弄我，那个老大他也知道我东西被抢嘛，然后他就直接骂说：“老师在上课，你们干嘛？”就我们两个就吵起来。国文老师是女生，然后就叫我出去罚站，然后我就出去了。
嗯，
就是你那时候你真的是没有办法忍。怎么忍？对啊，因为他被我弄了之后，他的人生也是讲到底，
真的。
对啊，对啊，他也因为他我是被欺负的人，他还被我踹倒在地。
嗯，
那他就是比我还更低阶啊。
那我们两个事件其实很像啊。
对啊，
对啊，我们都被弄啊。
对啊，
所以你在那个当下，你是不做一些反击的话，换你的地位会掉到谷底。
对，我们在捍卫自己的动物地位。
对啊，
所以我们其实也都很
这叫确认关系啦。
对啊，
这叫确认关系。
嗯，
对吧？
所以其实霸凌其实是社会化的一环，就是他团体中地位的确认。
了解。
所以被霸凌者奋起吧！我们这一集是不是要十八禁啊？我们好像在鼓励人家以暴制暴，是吧？
对啊，怎么感觉有一点点这种想法？所以我才觉得说会不会不好？
比较好的方式就是一样是老生常谈，就是你就是去报告老师。
嗯，
对不对？就是让能处理这件事情。
我觉得报告老师会让事情恶化、欸。以校园的话啦。嗯，
因为老师不太会处理这种事。
第一，老师不会知道处理什么事情；第二，你就是料杯啊。
那怎么办？所以霸凌真的是很难无解的一环。
刚刚阿翔有讲到一个重点，就是因为我们那时候小时候还没有受到比较多的教育，所以我们做很多事情是出自于本能。那出自于本能，就会发生我们刚刚上述的那些事情嘛。换句话说，其实你要解决这样的地位，也只能先用出自于本的方式去处理。在当下可能会比较好处理。当然，我们慢慢慢慢年纪增长之后，我们会知道说，其实社会上有很多的规则，那我们会按照社会的规则去运转嘛。所以人家才会说暴力不能解决事情哦。那我们现在是文明人嘛，所以我们就用法律还是用什么样的规范去处理这件事情。以前小时候，其实你比较很难受到规范的约束，在那个时候你要直接把这个教条拿出来。人家会觉得说你就登出了，你不想玩这个游戏 ，OK， 你这个社交圈你也别想待了。以前小时候有可能都会是这样子，
所以有没有一种可能，其实就是老师没有办法处理的原因，是因为他们只能主观判断，
嗯，
学校也没有那么一个公民课或者是一个班会课可以来做这样子的案件讨论。所以如果是不是霸凌案一旦发生，学校可以模拟法庭收证证人，然后在班会或者是招会的时候 ，anyway。大家就来找真相，
嗯、直接让他正式化嘛。
因为你的校规，其实大家的校规都定得很模棱两可。
嗯，
就除了那一条不能阿鲁巴之外，其他的就是什么要戴手帕啊，衣服要扎进去，就废话。这种不用，我觉得现在的校规可以细到就是像一般的民法、刑法一样
啊。所以学校
就会有法有
司法部门，
对，有依规，
嗯、
啊，可以来处理这样的事情。你不用老师在那
边、欸。对，你讲到一个重点，学校都没有像类似这样的，
对，学校
他们就只有发生某一件事件的时候，有特别委员会，然后去，但是
他们会成立临时的，而且都是通常都是很重大，就是儿子从二楼被丢下去了，才会有那个委员会出现。但是我觉得可以从小事情就来做，这样一来，法治观念从学生时代就已经建立了嘛，
嗯，
比你在那边死背法条更有临场感、啊。
只是他要付出的要执行，其实是有一点相对困难度了。
当然，当然，而且这些人也要经过专业的训练，一定会也会需要一个老师在旁边跟着盯着看这些事情。
嗯，
只是有没有那么热血的老师不知道，
应该很少。
没有，你配多一点就有了啊。
阿基拉之前他曾经有讲过，因为你只要从教育的根本有做好的话，其实出了社会之后，
与其盖监狱，不如搞教育。
对对对。
可是有人就不受教哎、欸。直接死当，然后直接关，
那个真的少数啦，
嗯，
那個、真的少数。
对，因为刚刚的概念嘛，刚刚的概念是讲说，与其盖监狱，你不如搞教育。当你教育搞好了，实际上你真的直接关的人数也会变少。
对啊，
所以还是在教育的根本去做好。
教育很难的地方就是，我们的教育其实是工业革命时代之后传下来的体制。
对啊，
而现在的教育都是为了训练工作人才，
一批工作的机器人。
你会做 paper， 你会做 AI， 你会字经源，但老师没教过你怎么好好做人。
嗯，
也不是说没有教啦，但是就是那个比例占比很少。
然后刚刚 Tommy 他有说他有点不太能够理解以暴制暴这件事情嘛， 我觉得就举一个很简单的比喻啊，我们刚刚讲了啊，这个社会的运行是这样子，但你有没有想过说为什么会有黑社会？为什么黑社会他们可以无视于法治、无视于法规，但是他可以继续流传到至今？就是因为我们真的太多没有办法用法规规范去管理的一些东西，但是他还是要被管理嘛，所以黑社会就这样形成。黑社会他们就是以黑治黑，以暴制暴啊，
地下秩序。
对啊，那当然有一些比较正规一点的，他不是要去鱼肉乡民的，或许他可能收了保护费，但是他真的有在做事嘛？他真的成功的保护了一群人，给一个相对的报酬，我觉得其实这不为过、啊，对啊，因为有一些人他就是地痞无赖啊，那有一些市井小民他比较善良的，他没有办法自己为自己发声，所以我付了一些钱，请专业的帮我处理，自然就可以让那些人消退。也相对来说，我给这个黑社会的钱给少一点啊，我还是损失比较少啊。我不是要宣扬黑社会很厉害啦，对，但是我们社会的确是有这样存在啊。
其实应该是这样讲啦，就是温黑嘎整卡收窄，所以我可以理解那个阿基拉他要表达什么。以前有些黑社会哈，我们不要说他黑，他就是地方角头，角头可能就比较中性的词。这些角头哈，大哥或者是那种长辈，他们是真的有在保护乡民啊。他们的保护方法是怎么样？就是这个庙哦，就我家庙嘛。啊，这块地啊，哎，乡亲朋友要来做生意，你就交个保护费或交个清洁费给我嘛。那今天有外地的少年啊进来吵吵闹闹，我就叫我庙里的孩子出来把他们赶走，让人家不要影响人家做生意。就是最早期最早期角头的
角头的由来就这样子、啊、
的形式，
嗯，
对。但到最后呢，可能这个道义有道的老长辈，德高望重的老长辈往生。你看，所以有时候那种黑道大哥啊，什么地方角头。往生是有些乡亲是真的出来哭整路才送，而且他真的有在保护人家、嗯。然后现在后面大家都是人嘛，也是会有那种二代三代或者是企业经营整个坏掉的嘛。我就一直收你房租，一直涨你的保护费，一直涨你的清洁费，涨到最后大家不开心。不然就是隔壁企业说，哎，这块庙城很赚啊，摊位数多啊，不然我们来闹，中间受害的就是承租者。所以最后大家因为这些利益的纠纷纠葛，把那个道德都抛掉之后。大家就开始对黑社会就觉得啊，都是一些坏人，然后影响人家生计，鱼肉乡民、嗯。但事实上还是会有好的角头大哥在照顾人家。
嗯，你看哦，如果真的这个社会没有黑社会，警察疲于奔命了、啊，什么事情他们都要管。所以如果民间有一群这样的势力存在，对于警察来讲，你只要不要真的太逾越法条，喂，为什么不好？我等于算是免费下包一些事情让你去做啊。
外包的概念，
对啊，
对对对，
外包的概念
上，
因为社会事太多了，每天都会有发生，不要说每天，每分每秒都在发生，警力人力稀缺，我怎么去弄这些东西？不可能嘛。
嗯嗯嗯嗯，了解。
你没有话可以讲，对不对？
对。没有啦，其实我也不觉得以暴制暴是不对的，但是我自己的想法，我会认为在用以暴制暴之前，希望能有更多 peace 的方式去能够让大家好好的相处，因为我。就是比较奇怪，会有一些这种奇怪的想法。
想要 peace， 谁不想 peace？ 每个人都想 peace 啊，但是每个人的价值不一样，peace 不一样啊。
就这个时候，就会像我们这种被欺负的，就
我在讲一个
你没度点你啊啦。
我在讲一个更八股的，和平要付出代价的。
嗯
嗯，
我们需要和平，我们必须付出这样的代价。
嗯，
你要让人家尊重你，值得和平。
嗯，对啊，对啊，你刚刚有提到，你要让。确认关系这一环，还有就是你要赢得别人的尊重，你必须要自己亲手捍卫。
对啊，
你不能不尊重自己嘛。像那个自己到垃圾桶里面，那个就是不尊重自己啊。
对啊，
所以难怪大家会欺负他到毕业。
对啊，
对，的确、
啊，
的确。而、
啊、他自己要把自己二楼对，
嗯，
你怪谁嘞？
嗯，今天真的是讲得非常的
沉重、
严肃。好，最后一个环节就是电影推荐这边。我今天要推荐的电影是《告白》。
嗯，
爱してる。是这种吗？
不是这种，
不
是
爱情，
不是不
是，对，不
是。你如果抱着这样的期待去看这部片，你会觉得
退票，退票。
那其实很久了，它是2010年的电影。
嗯、
那主要的主演者就是松隆子，
对，
就是 Hino 木村拓哉的事务官。
妈咪啊，
卡哇伊，
对对对，很漂亮。
你的菜，你的菜，
特别强调。
哎、欸，可是他在这一部里面，我不觉得漂亮。我在这部里面，我觉得。我看了会发毛啊！
对，松子在《告白》这一部电影啊，他演技完完全全的展现出来。在《Hero》里面，大家可能会认为说他是个花瓶，就是真的是漂漂亮亮，然后只是事务官，没有太多凸显在演戏的这个部分。
他就是一个天然呆的角色啦。
对对对对对。但是 在《告白》这部电影呢，其实它跟霸凌也有一点点关系，就是跟我们今天的主题有关系。我也不讲太多剧情啦，反正大概的剧情就是他因为女儿被学校某些同学，
对啊，
某些同学，这样好像也不太算是霸凌哎、欸。如果跟那个剧情的话，
算是校园犯罪啦，校园犯罪，
算校园犯罪啦，
少年犯罪啦。嗯，
我觉得犯罪其实就是霸凌，霸凌就是犯罪，只是严重的程度，你有没有出什么事情？
对
啊，
你没出事情。学校压下来没事，那就叫霸凌。
然后你出事
情，
学校
犯罪，
学校就会把它先放在校规上面，这样子。
禁止阿鲁巴，
对，禁止阿鲁巴。OK， 对啦，也是一种霸凌，它是校园犯罪。但是因为其实日本它针对学生，好像是未满14岁还未满16岁，它不会被判死刑。
嗯
嗯，
好像台湾也是，是不是？
你看，像这一部，它就是以暴制暴啊。
啊啊！
他不是学生本人，因为学生本人。
已经
被做掉了嘛？
他更可怕，他是大人对小孩
啊！对对对，他这样讲也是。
国外是不是好像也有这种，就是小朋友在学校被怎么了，然后爸爸复仇类似的电影？
好像有，
就有哦。
I don't know who you are。
韩国也有，韩国也有，韩国的是妈妈好像变成你，就是穿越了，然后变成年轻的小朋友，然后又进入那个班级。
好，那没关系，如果大家有类似剧情的都可以 拿出来一起讨论分享。
嗯、
那这部戏为什么我要推荐它，除了松隆子本身的演技以外，还有就是它在里面的复仇方式，在那个时候啦 ,2010 年你会觉得很屌，
嗯，
很酷。它是在那个牛奶，就是因为日本的国高中生他们都会有就是
营养午餐，
营养午餐啊，然后都会喝牛奶什么的。它在牛奶里面加了 HIV 的血液。
哦，
这一部我有看小说，小说写的更厉害
啊、哦！是哦，
对，它是小说改编的，
哈，
臭家苗，
哈，
对对对对，臭家苗那时候他有好多的作品都拿出来翻拍。
我刚刚想说，你干嘛突然骂家苗？
对啊，多臭，有多臭？
对啊，有多臭？
臭和的臭，臭和的臭，
臭和的臭。
这部真的很推啊，这部真的很推，
对，超级推。
他很多的奖的提名，然后甚至也有获奖啊。
嗯，没有。
这部也是让大家看到松隆子除了那种可可爱爱啊，然后漂漂亮亮的另外一面。因为他其实是出身演艺世家，
嗯，
哦，我不知道他出身演艺世家哎、欸。
Hero 电影版有没有？他们跑到韩国去不是？
啊，
然后跟木村拓哉对辩的那个律师，那就是他爸爸。
真实世界的他的爸爸。
对，他爸爸是舞台剧，他们其实是舞台剧世家。
哦，
嗯，所以本来一开始他的出道就是以那个女偶像的身份出道，
嗯，
对，那大家就觉得啊漂漂亮亮这样、
嗯，
但这一部真的让大家看到不一样的演技，
就是完全反转，
完全反转。
我觉得他除了复仇的那一个愤怒值以外，他连母亲失去小孩的那个沉痛，都演得非常的细微。
嗯、他在讲述这个犯案过程，他声音都有戏。
对对对对对，他连声音都有戏。
对。就这部真的很棒、
哦，很推啊，真的很推。想要惊悚或者是想要推理的去看一下
啊、哦，对对对对对，
嗯、
这部看的会很紧张啦、
嗯，
但是你最后会有一个
不舒服感，
也不会不舒服感。
所以它不是复仇的让你大快人心的那一种吗？
它不是营造这样的气氛，
对，它不是营造这样的气氛
对，对，但是你可以完全的去带入那他的心境
啊。哦，我觉得代入感很重要，就是你真的完全被带入，说一个母亲，
你可以理解，
对，你可以理解。
所以你看完之后的心境是什么？
有一个父母是超级溺爱，他就是那种一定会听过的。我儿子怎么可能这样子？他一定是被朋友带坏了。他很乖，
嗯、
一定是谁谁谁带坏他，超级溺爱的那一种。
嗯、
其中有一个家长他就是这样。然后甚至这个儿子已经亲口跟他讲说，没错，他做错事了，他对不起这个小孩，因为是他害的。但是那个父母还是不接受，把耳朵盖起来，他就是永远认为他的小朋友是好的。我觉得这一个的桥段会让我很不舒服。
嗯，
对，
就病态的家长
真的很病态，因为连小朋友都已经亲口承认了，
嗯，
然后你反而是你家长本人不接受，
这部真的很推了，
很推，超级推。
OK， 那这边是耶路斯宽内所，我是阿 Kira，
我是 Tommy，
我是阿翔，
下次见喽，
拜拜，
拜
拜。Bye bye